接下来的这个正行胜利，正行胜利有四分哈，四种，四个。第一个是得大藏，第二个过摩誓，第三个摄善根，第四个福德庄严。好，就是上面的正行胜利，修学了上面的八种正行之后，得到种种胜利。好，就是殊胜的毅力。那在普明菩萨会分四相，那宋义本是做六相，在注脚就是七了。好，四大藏，这个藏库就是库藏啊哈。那初第一阿僧祇劫修这个正行，积集无边的福德智慧资粮，就像大库藏一样。好，这四种，这大库藏就用四下列的四种事来统摄。第一个，若有菩萨执欲诸佛。好，这是第一个。菩萨在菩萨道修习的学程，到处都能逢到诸佛，生生见佛。好，生生见佛就能听法供养修行。好，就不用担心退堕了。所以见佛就能闻法嘛，哈。这是向上不退堕的最佳的保证了，这当然是很大的这个福德善根。好，黑板上写的就是见佛的问题啊，见佛。那其实在如果在般若经里面一开始般若经里面他有提到这个菩萨常不离诸佛，当学般若波罗蜜，学般若波罗蜜就能这个常不离诸佛。好，般若经。那在讲这个之前，我先讲智论齁，智论大智度论，在大智度论卷37他也有讲到这个般若波罗蜜相应故执佛，齁，就顺着般若经的这个说法，齁，学般若波罗蜜就能常不离诸佛。那般若波罗蜜相应，所以能够执佛。那进一步这他智论卷37这边解释说，相应有两种，第一个心相应，第二个这个菩萨行相应，一个心相应，一个菩萨，一个行，心跟行都是相应，心是跟般若波罗蜜相应，然后你的菩萨行也是跟般若波罗蜜相应。另外这个见佛在阿含经也有提到嘛，我想各位应该都听过这样的故事，就是佛从倒立天下来，然后这个莲花社比丘他就要去礼佛，要去见佛嘛，好，他想抢第一嘛，那佛就跟他讲说，你不是第一个见我的，舍利佛已经先见我了。那为什么舍利佛先见？因为舍利佛见法，所以见法即见佛。那后来就从这样的一个，从这样一个立场衍生，包括这个般若波罗蜜经也是一样，学般若波罗蜜，然后跟般若波罗蜜相应，就是执佛，见佛。另外黑板上讲看的是，黑板上在卷29他有提到，就有一个问题说，怎么样才能够如愿，才能够不离诸佛。这边就提到有三类了齁，大概分为三类。第一个就修二忍，你行两种忍。第二个是生忍，众生忍，第二个法忍。众生忍啊，慈悲心灭无量罪，那这个的话是有众生你才有机会造这个无量福德。第二法忍破这个无明得智慧，所以福德智慧嘛，你福德智慧两门具足的话，就可以如愿不离诸佛，这第一个说法。第二个是爱乐念佛，爱乐念佛他这边就提到说，譬如淫欲心重的，他因为常常心在淫欲心打转，他就会以后就会变成孔雀了，鸳鸯。 嗔恨习多的以后就恐怕会变毒，就会变毒虫，哦，等等。那你爱乐念佛，念诸佛，好，你心所重嘛，心重诸佛，你以后受的身形就会跟佛相应，就会见佛。第三个是善修这个念佛三昧，以念佛三昧来说见佛。好，这是卷二十九提到的这三类。好，第二个闻六波罗蜜及其义解。好，六波罗蜜是大圣菩提道的纲要。那见佛闻六度的大要，还有它的义解。为什么？因为六度意义它深广无边，六度深广无边。好，所以这主要是听这个六度的深广无边的解释嘛，就是六度的义点论点。好，见佛了，那第二个生生天闻大圣法义。好，这是闻所成慧，好，闻所成慧。第三个无爱心是说法者。好，说法是佛菩萨，那对说法所说的随顺。好，主要是没有成见，你没有成见能够随顺他，没有隔碍。好，这样才能够如理思维大圣法义，那这样成就这个思所成慧，思所成。第三个乐远离行，心无懈怠。好，亲近如来，听法思维，那目的在修习这个修学这个远离行。那这边远离行它定义就比较宽广，不受境界的拘碍，心能解脱自在。好，不跟烦恼做伴侣，这是真远离。好，从修行的实践解脱自在，心精进不懈怠不放逸，这是修所成慧。好，懈怠跟放逸一般被看成是这个恶不善法的因，你会产生恶法，会行不善法，这个因是懈怠放逸。可是你不懈怠跟不放逸又不能够太猛，你太猛的话你会变成一种着急，这着急的话就容易落入这个魔道。好，能够不放逸不懈怠又不是着急，好，这样才是精进。好，下面对上面四个做一个总说了。那无边资粮、见佛、闻法、思维、修行，好，这是菩萨的四大藏。好，这四大藏就等于声闻的四欲流支嘛，清净善法、多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好，这是欲流支。欲流支就是它是入欲流、入圣流嘛，的一个支分。好，这个支就是支分，你要具备这些支分，你才有办法入这个圣流。所以这四项对大圣菩萨来说一样嘛，跟这个就是入菩萨的一个支分。好，另外我们来看，翻到前面注脚98页，不是62页的注脚98，这边提到这个闻所成慧，它有另外一个名相啊。我们刚说四欲流支，那另外有一个叫做四依的，依靠的依啊，四依。我们看先看98哈，注意98。好，佛法的根本意趣呢，闻多识广，不是闻慧哦，多闻博学而能契应三法印一法印的，这才是闻慧。好，小圣的话就是观无常无我涅槃，这才能成就多闻哈。大圣呢，以这个法性空寂，我真如的实性，好，这样才是多闻。也就是说，要跟三法印 或者一时相应相应，好，这样才能够成就这个闻慧的。好，接下来我们看下面哈，倒数这个注脚的倒数一二三四五六，倒数第六行的后面，中间的哈，中间小圣的四一流之，四一流之就是多闻熏习了。那如果用这个四一，四一来衡量的话，是就是一意不一语，一意不一语，依他的这个真实意，不依他的文字。好，所以第二个就是一意不一语。那第一个呢？第一个是四一的第一个是依法不依人。好，依法不依人，在这边的话就是菩萨执欲诸佛嘛。那你执欲诸佛，或者说你依法不依人的话，是亲近善知识，但是目的呢是在法，不是在人。好，这是依法不依人。那这边第二个是依意不依语。好，下面多闻熏习，目的是要解悟经论所权的这个义理，主要是义理，不在这个名相文辞。那多闻熏习的义，老师这边提到可以从两方面去理会。第一个，佛法穷深极广，义门众多，发大圣心的学者要有这个法门无量誓愿学的广大意欲，所以第一个是广大意欲。第二个，对于每一法门不断的这个认真研习，求其这个精熟，不断不间断的积极这个熏闻和深入。好，久了就在内心有这个安清净安定，萌发这个悟性。好，豁然大悟了，就不理名言意象，解了这个生生佛法。好，不断认真研习，求这个精研，才能够积极跟深入，能够积聚跟深入。好，这两个是多闻熏习。好，另外我们来看63页，63页这边在注脚99啊，这边就是思所成慧嘛，思所成慧在注脚99的第三行，好，第三行就是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好，那你的思维抉择要依了义教，以了义教为准绳。好，这样所得到的，然后衡量佛法所得到的检责会才会正确。好，这边就举例说这个无我。好，佛陀有时候说无我，那为了度另外一类众生，有时候我也方便说有我。那这边无我是了义究竟，好，有我是不了义非究竟。好，这是抉择了义跟不了义。我们来看接下来下面一二三四七八九第九行，第九行这个两大系，在大乘两大系之前，了义跟不了义的分野到底是怎么样。那如果在大乘跟小乘的话，小乘不了义，大乘是了义。当然大乘的教理也有不了义的成分在。好，就如我们是这个释希坦所讲。好，那至于这个印度大圣，他有两系的说法。第一个龙树提婆他们依这个无尽意经般若经，好，他们判这个教典一切法空无我无自性不生不灭本性极净的，这样是了义教，自性不空有我了，不了义教。好，这是空中的。有中的呢，五祖四亲他们以解深密经立这个三自性，三自性就遍计所持 依他起，缘成时。好，如果这个教说是依这个三个，哦，立这三个，那这样是了义教。主张一切法空的，譬如前面龙叔他们，哦，主张一切法空，不说这个三性的，哦，就是不了义教。好，修行方法跟中观不同，那他以什么呢？以这个二空所显性为究竟现证。好，二空所显就是人空法空啊，就是人空法空显，在二空之后有显一个圆成实啊，这个圆成实性才是究竟的现证。好，这边后面导师就提出抉择了义不了义了哈，在经典不容易得结论，那最好就是循着先生有提到的这个规则来抉择，不管是中观啊、唯识啦，或者这个能且起信的中国的传统佛教，都有他们的判教的态度。好，我们就取长，然后弃他的偏，互相参证。好，求一个合理的抉择观点。好，这是能够完成纯正的这个思慧。这是思所成慧。接下来我们看注脚100。注脚100也是在讲这个修所成。好，三有漏慧修行中，思跟修，他们都是对诸法起分别抉择，那前者没有跟定心相应，后者跟定心相应，这是主要差别。好，心安住一境，不管是圣意，就是不管是世俗的现象或圣意的理，是需要指向。好，指向现前之后，你的对诸法的境界心地才会明了。但这并非观慧了哈，这还是在指向啊，但是而是指与定相应，与定应有的心境。好，止修成就了，进一步呢，在世俗相观因果观缘起。好，所以是只要先成就，再来在世俗相上就观因果观缘起。好，甚至佛像好，在圣义地中呢，观这个法无我本来即灭。好，所以一开始是为了让心地极尽明了，能够在明了的这个明了极尽的心境，如实观察哈，抉择体会他的诸法的实相。那简单的说，从静止起观照了哈，这是修观。好，那下面四义里面，我们就说第四个四义的第四个就是依智不依事嘛，倒数第四行，依智不依事。好，这是修慧的这个指导标准，智跟事。那智呢？智当然是无分别了哈，智是无分别。那事呢？事是有分别嘛？哦，它会取向，它会分别，会取向。所以要依这个无分别的智。哦，事是有漏有取，是我所为本的妄想分别。哦，如果是我所为本的妄想分别，这样就不能证得解脱。啊，智就相反，他勘破这个我，啊，遣除这个邪见，好，这样才能相互之心，引发这个现证慧。好，四一，还有这边的四大藏，声闻的四欲流之。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页64页哈。64页这边在这个表里面，在十住毗婆沙论的话， 大概都是差不多了哈。好，那一切这边说法就稍微有一些，基本上还是差不多。我们来看一切，好，如是正行，能积极福智资粮故，这是正行胜利的第一个四大障哈。能积极福智资粮，这是第一个得大障。以此为障清净故，好，这个障清净故就是过魔事。正行胜利的第二个过魔事，以此为一，与一切门集起白法，这个是四大正行胜利的第三个摄善根。以此为一，一切种利益有情加行故，又能生长无量福故。好，这是第四个正行胜利的第四个福德庄严。好，那这四个里面的第一个有四法能积极福智资粮，好，这四个第一个呢是依此正行供养成事诸佛如来，就是依前面的八正行，然后去掉这个八邪行，依这样的正行来供养成事诸佛如来。第二三四分别是闻思修，这是一样，多了一个清净。一般清净，我们一般清净很容易，就是常常是解脱了或者证悟，譬如说四正净，你证入四种清净。四正净就是佛法僧还有一个戒嘛，圣戒，你证入这四种清净，这就是见到位。好，所以清净通常有证入的意思。那这边大概是这种除去障碍的用意了。你除去这些闻的障碍了，思的障碍，修的障碍。好，这是瑜伽的解释。我们接下来看这个过魔事。好，有四法能过魔事。第一个常不舍离菩提之心，第二个于诸众生心无挂碍，第三个觉诸之见，第四个心不轻贱一切众生。好，这四法能过魔事。抱歉，我趁着还记得先讲一下，很像如果照之前排的话，那个下个礼拜很像是不上课啊，之前有排了那个表，所以下个礼拜我们先停一下，好，啊，也就是下礼拜继续上课。下个礼拜是几号？11月18号，所以我们下次停一下课哈。啊，下个礼拜停课，下个礼拜就是下面的表写的是停课了啊。今天几号？今天4号嘛，所以11号停课了，18号再继续上课。好，趁着还记得，好，我们继续下面哈。好，第二个胜利是过魔事。那模式在这边导师就先定义了，不管是静了，心让你向下后退了，好，这就是模式。那就大圣经来讲，跟大圣法相违了，让你退失大圣的，好，这是大圣的模式。好，前面修习八种菩萨正行能够过这个模式。我们先回来看注脚101大智度论卷68，这边有提到四种魔，有四种 烦恼魔、五众魔、死魔，还有天子魔。好，烦恼魔就是指烦恼嘛，五众魔、五蕴嘛，这个众就是蕴，五蕴。那这五蕴呢，它是烦恼业和合因缘，得是苦，得是生。好，也就是说你五众这五蕴，你现有这五蕴是烦恼祸嘛，业和合得是生，苦嘛，你就得了苦生，所以这五蕴的话是祸业苦而成的。好，接下来就个别解释这个五蕴，色受想行识，好，这五蕴五众魔。好，死魔，死魔的话无常因缘故破相续五众寿命，就是无常，然后能够破坏相续的这个五蕴的这个寿命。离三法，我们说死是所谓的离三法，是热受，平常说的是暖受，你离是暖受就称为死，寿命到了，你身上没有这个暖了，没有这个热了，是也离了，这样就称为死。好，天子魔，它是指欲界的欲界主，欲界主的话是指他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好，它是欲界最高的嘛。好，他身着世间乐，好，用有所得，他是有所得的，生邪见，而且呢他增记一切贤圣涅槃道法，所以是叫天子魔。这个天子魔在阿含经里面 也都有出现过了，譬如某个修行人在那边打坐的话，这个天子魔就来扰乱了，那这个修行人他自己就觉悟到说，这到底是谁来扰乱，然后跟他一段对话之后，这个天子魔就走了。因为天子魔会测试你，你这个是真的，真的在修行，真的正道，他就走了。甚至安经里面有的天子魔也有点搞笑了，他譬如佛陀的法会，他就拿个乐器进来在那边吹奏，然后被识破了就落荒而逃，类似这样。好，这是天子魔。好，魔的话就是能夺命者，那除了死魔夺命，还有夺这个智慧命，好，也称为杀者。另外魔王，这个魔王天子魔，他其实他有六种殊胜啊，六种殊胜我这边就念过了，色，他的色相，他的相好庄严，还有力，力量的力，他的殊胜力，他精力充沛，他欲界第一的力，最有强盛的这个力，力殊胜。第三个寿命，他寿命很殊胜，经过计算很像他寿命大概是920亿年920亿，这么长。第四个他眷属殊胜，他眷属很多。第五个众具，他有很多这个资深的这个器具。第六个自在，他自在殊胜，他有神通力。好，这是魔王的殊胜。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四个，这四个。第一个常不舍离菩提之心，好，菩提心是大圣道的这个清音。好，有菩提心就是菩萨，是菩提心就不是菩萨。菩萨能常念，常念菩提不舍离，好，只要常念不舍离，这样就超过世间人天，超过声闻缘觉。好，因为这些对他来讲就是模式嘛，对大圣法来讲 世间啊，人天声闻缘觉，都是大圣的这个模式。好，念这个菩提，念菩提不舍离。第二个，第三个，与诸众生心无这个慧爱。啊，菩萨以利益众生的慈悲心，如果对众生有这个嗔怒隔碍，好，就没办法利益众生。好，所以大乘法里面，就是大乘法对贪跟嗔这两个比较，他认为贪的过失还小，因为他还可以转化，这个贪他还可以转化，还可以不妨碍修菩萨行，可是嗔的话就没办法。好，心无嗔爱，就不会有退失这个慈悲的模式。这嗔心其实很严重，包括你在修禅定，只要你有嗔，就没有办法跟禅定相应。所以不只是大乘法，嗔在小乘，就是在你在修定都没办法，在修二乘当然也不可能。好，这边有提到说贪欲的过失小，但是不妨碍修菩萨行。这个贪爱这个东西，说你可以，就是我们一般我们世俗的贪爱，它是什么？它是有我的，有我的这个贪爱，有我在里面的爱，就是世俗的爱嘛。那如果把这个我的拿，把这个我拿掉，把这个爱转成善法欲，转成对大众的这个真情，这就是慈悲了。所以这边说贪欲的过失还小，还不妨碍。好，另外有一个例子，在大般若经里面有一个例子，就是长体菩萨，长体菩萨他求法，可是求法有时候遇到一些障碍嘛，好，譬如这个，就有人跟他说，好，如果有法师看到你求请这个甚深的般若蜜，看到你这么恳切的求这个般若蜜，都不眷恋，反加凌辱，没有顾念你的辛苦，而且加以凌辱，汝于此中不应嗔恨，你不应嗔恨，转增什么呢？爱众恭敬法心，变成增加这个爱众恭敬法的心，而且常嘱法师，勿生这个怨见，不要怨倦。好，所以被凌辱了，也不能生嗔恨。所以如果万一了哈。万一各位来到慧智讲堂，不小心被师父骂一下哈，或者彼此稍微在同学之间有些冲突哈，也不要嗔恨。好，这是心无这个慧爱。第三个，觉诸知见。知见呢是外道的邪法哈，这个邪法呢主要有什么呢？一，意常断，好，不能觉了他，就不能教化他。好，如果不觉了他，还有可能落入他了哈。好，这边有一集，就是意常断啊，它到底是什么？是什么东西？我们来探讨一下。我可能要写一下。一跟义哈，一跟义，它主要是对这个因果法。一的话就是同一嘛哈，义的话不同。那它这是主要是指什么样的外道呢？它主要是数论派。义呢是圣论派，好，它代表了哈。好，他是说什么呢？他说因果是义了。好，所以义跟义都是指因果来说的。 好，从因果来说，那也是说，他因果是一是指什么？由他生他，前因产生后果，因跟果的关系是同一的。义呢，因跟果的关系是义的，不一样的。所以果，第一个果是从自同类的因生起嘛，就是自生跟他生。那他这边举的例子就是这个菜籽了哈，菜籽有油，就你那个菜籽里面，它为什么你菜籽里面菜籽能够榨出油？油是果嘛，菜籽是因嘛，因为你在因里面就有果的性质。你在菜籽里面就有油，所以你才有办法榨出油。好，这是他们举的例子，用这个来证成。所以他可以说是什么？因中有果。好，圣论派呢？因果是义，是他生的。他举什么例子呢？他举这个黄豆生芽哈。就黄豆它会生芽，产生这个芽，然后有叶这样长出来。诶，豆跟芽跟有茎叶，后来它们都是不一样的了，它们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因中无果。好，这是一跟义的问题。好，那这样佛教的态度是什么？佛教的态度就是常听到八部里面不依不异嘛，不是依也不是异。好，这可以参考中这个中观论颂讲记里面。好，这是主要依跟异的这个差别。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长跟断。长跟断齁。所以长就是长见，你会产生这个长见跟断见。那长见是什么？这个缘起法一一实有，简单的说它就是执这个实有，而且它是常的嘛，你只要一实有它就必然要是常。好，那断呢跟常相反，断见，断见它主要是断什么？那我们要说它断什么的话，我们就要说它执什么。他先执什么？常的话，他是只有一实有的这个自性，啊，依法有自有自性。他执什么？他执这个离缘起法，啊，之外有空寂，于是他执着这个空寂。他执着的是空寂，前面是执着实有，好，现在是执着空寂。执着空寂了，他会怎么样呢？否定缘起法的一一的现起。好，这一否定就是断，你对现象界的一切采取否定的态度，而执着有这个空寂。好，这是常断的最主要的差别。也就是说它是这个否定，否定有的存在，只要是存在它全部否定，这是断，因为它只是空寂。好，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